好，时间到了，那我们今天的棱线经的学习就开始。正好老师一回到我们这个周二的课堂，大家就知道了，是又该总结的时候了。我们今天是从26门开始总结，一直到35门都是张浩老师在总结。那张浩老师呢，我们就从26门开始，善于语义，开始总结，请您上麦。
好，谢谢袁师兄。那个从26门开始，善于语义。我还是那个跟大家再解释一下，我有可能会请假啊，但是我现在说不准。因为我最近的就是年底的这一段时间也比较特殊的这个时候是有可能我会忽然有事儿，我只要是没事儿呢，我肯定就来。但是有时候会有事儿，而且我要去的那种地方是不能用智能手机的那种地方，它这是智能手机要上交，我只能用跟那个。那种老人机，就是没有定位的那种手机，所以我有时候上网可能会有问题，就是如果请假，请大家见谅啊。那个解释一下这个善于语义，善于语义呢，我们还是先把善于语义到底讲的什么，我们先把那个总结先给它拿出来看一眼善于语义的那个，我看一下啊，稍等，我把它给拷上来，本文概要。本门概要先过一下，然后我们顺着过来，再细看这一门具体的那啥。本门关键词语义至实，就依义不依语。我们是不是需要依在义上呢？义有什么义啊？义是个什么东西啊？我们经常都说这话，依义不依语，这个义是被什么所摄？被实所摄。那所以接着就讲依至不依实，也不能依。智，那智又是个什么东西？是不是由依在智上呢？智可得吗？下一门第二十，这个是第26门，第27门。我印象中啊，我印象中的我不太确定。我印象中当讲到这个语义智实智，这个讲语的时候，我们把用义把语扫掉；讲义的时候，我们用实把义扫掉；讲实的时候，我们用智把实扫掉；讲智的时候，我们接着下一门。那圣智可得吗？圣智是个啥呀？依哪个智啊？是有还是无啊？实有实无啊？既不是有也不是无。下一门我们再看，我印象中是下一门啊。因为我们还没好久没讲这个楞伽经，大概是楞伽经，二是迷之解脱，对，大概是下一门里边会涉及到这样的内容。按照楞伽经的这个习惯，讲楞伽经的习惯是不立一法的，所以你要立一个东西，它先到后边一定会把你前边立得住的那个东西给它扫掉，扫到后边你没东西可执，把那个没东西可执也把它干掉，也就是说它不断灭，大概是这个思路，大概是这种思路啊。我们看语义智实啊，实智言语妄想因缘和合而成世俗之意，离言说妄想是圣谛之意。也就是说，我们经常的在这，像我们在这整天的讲讲东讲西的啊，这天花乱坠的在这胡说八道，说了那么多，这就是世俗之语啊。无论你这世俗之语讲的是世俗之事，还是无论你这世俗之语讲的是那佛经上的那些佛言佛语，都是世俗里边的事儿。都没有离开言说妄想，我们依义不依语是啥意思？明白那意思就按那个干，这就是依义不依语。你明白了那意思了，你非要在那字上在那纠结，那不行了。在那语言上倒过来颠过去的，在那说过来说过去，辨析这个辨析那个，那可能离佛法的真意就越来越远了。所以依义不依语。佛涅盘前也再次的告诫大众，大众应因循四依法，其中一依就是依义不依语，真义无义，故在楞伽经中连义也遣除，语义皆不可得，当然不可得了。我们就说语的时候就用义把它干掉，说义的时候我们就用实把它干掉，说实的时候我们就用智把它干掉，说智的时候我们说如来自觉圣智，连你那个智也把它干掉。所以语义皆不可得。如果只语而认为实有义，是愚夫的妄想。也就是说，我们认为能够从语言里边获得佛陀的真意，那就你就错了，获不得的。这就是佛经里边在有一些那个无上密的那个密续里边，就明确的说这个话，分别心所摄不能证了解脱。这个话是原话，分别心所摄不能证了解脱。也就是说，你那个言语是从分别心里边来的，你的那个意思明白了某个道理，这个道理有时候总有师兄说，哎，解悟解悟解悟。解悟 解悟也是分别心所设嘛，明白了个道理嘛。我们只要看得懂那个字，你志不得进。对对对，严师兄给他贴出来，我都不记得这个名字了。我今年一年里边讲这个楞伽经就讲了一点点，我是挑着那个每一门讲几句话这种方式又给他过了一遍，小范围的又过了一遍，我没很大型的讲这个东西，呵呵呵，每一门几句话把它那讲，也不是摘他的那个意思，就是十多二十句话把这一门讲完，但是记不住这个名字。接着如果只语或者错认为实有意是凡夫妄想，非圣贤智慧。接着佛又引申而说，分别是实，无分别是智，依智不依实，是如来善胜清净行。也就是说你那个明白了个什么道理，我们一听说哦，语言不能依，那我们这些文字的东西丢掉了，我听明白那个意思，我就按那个意思，那个意思是真实的吗？那个意思也是你的第六识所设啊，你明白了个道理难道不是第六识所设的吗？分别心所设不能证了解脱，你那个东西同样不能够导致你解脱，那就依智不依识。智是什么东西啊？分辨嘛。分别是实，无分别是智。无分别不是无分辨，也就是说有同相有别相，这是我们下后边要讲到的。智有三种啊，智有三种，并不是说啥都不知道那叫智，那驴等于马，马等于驴，这是一种吗？这不是啊。所以弥勒的颂是这样颂清净智的，分别是实，无分别是智，依实染，依智净，染有生死，净无诸佛。好，我们顺着这一门的这个经文，我们大概知道了这一门就是讲语意实智，讲的大概是这四个东西。我们顺着这一门的经文再来过一下这四个东西，看看释迦佛是怎么说的。我回去善于语意，这一门我把经文拷贝下来。尔时大慧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世尊所说，菩萨摩诃萨当善语意。云何为菩萨善语意？云何为语？云何为意？佛告大慧，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为然受教。佛告大慧，云何为语？为言字妄想和合，一咽喉唇舌齿龈甲府，因彼我言说妄想习气计着生，是名为语。也就是说什么为语啊？我们简略的说，上一门可能是我没看上一门，大概就是讲到了说大慧菩这个释迦佛要告诉大慧菩萨要善于以喻。善于意是什么呀？因为是菩萨呀，菩萨要起妙用啊，菩萨起妙用并不是说死在那里就起妙用了，啥都不可得，啥都没有，都空空断面的，那叫菩萨吗？那不叫菩萨。菩萨是起慈悲心度化众生的，度化众生怎么度化众生呀？我不依语意，我怎么让众生能够契入到佛法里边，契入到如来的那个智慧里边呢？我当然要借助语意这种方便来让众生契入到无语意无实无智那个境界当中去，要契入那个言语是方便，不能舍弃，要善于说法，善于为众生说法啊。所以说当善语意，云何为菩萨善语意？什么是语，什么是意呢？佛告大慧菩萨就说，你好好听啊，为你说，云何为语啊？文字妄想和有文字有妄想，也就是说，有我们现在说的这些东西，我们现在说的这些东西是表达什么呀？是表达我们的妄想的，是表达我们现在的妄想。譬如我现在在这咔咔咔志不得进，讲这个讲东讲西讲有讲无的，这个是由哪来的？是由我脑子里边那个有啊无啊语啊意啊等等这些妄想，我用这个有啊无啊这些字给它表达出来。这个字怎么表达出来呢？一七元和哪七元呢？咽喉唇舌齿龈甲府就是你的脸蛋了，你的脸蛋要动了，你的脸蛋要动才能讲得出来。唇就齿龈就是牙龈，你的牙动了，牙根当然会动了，就是这通通这些东西，全部这些东西合而成的。你看语是实有的吗？语当然不是实有的了，语也是诸缘合而成啊。诸缘哪诸缘合而成啊？是言字和妄想合而成的。如果只有言字 或者只有妄想，那能称语吗？那不能称语。言字是怎么来的呢？言字是一咽喉唇舌齿龈甲府而来的，所以无论是语还是妄想，无论是言字还是什么，从这儿我们就知道了，它本来没有自立啊。咽和喉或唇或舌或齿或龈或甲府，哪个是文字啊？哪个都不是文字，但非要这些东西，包括你气息啊怎么的啊妄想啊这些东西合在一起了，哎，我们说有言语了，言语出来了。言语是不是无啊？不是啊，我们现在正在讲言语啊。所以说是我们说空的时候不代表否认，佛法说空的时候并不是否认的意思，而是说言语并无自立，并不是依照自己有个自立存在于这个世间，它纯依其他因缘合合而成。其他因缘不就是他力吗？纯依他力而成，所以它无自立。无自立换句话说就是无自信，就是无自信。无自信的意思啊，无自信的意思就是因为是其他的东西所成，所以它就无自信。这个逻辑是讲通了吧？这个逻辑讲通了，所以佛法是以有破有啊，因为有那么多的东西，所以它无；因为有那么多的不是它的东西组成了它，所以它无自力存在于这个世间，所以说它无自信。言语有自信吗？言语无自信，这就是世俗之语，世俗之语。就在这儿，这一句话就讲完了。我看看下一句。师兄们还是随时可以打断我啊，嗯，大会云何为义？云何为义？为离一切妄想言说，是名为义。大会菩萨玛哈萨于如是义，独一净处，闻思修慧，缘自觉了相涅盘成，习气身转变自觉境界，观地地中间甚尽意象，是名菩萨玛哈萨善意。也就是说，什么叫意呢？你既然是明白了那个道，明白了那个意思了，那你就别纠结那个，你就别纠结那个文字了，离开那个文字，文字的意思不是文字的本身。就是这一句话，言妄想言说相，是名为离一切妄想言说相，是名为义。离开了你那妄想，离开了粘着，离开了那个对于文字的粘着，你就明白它的意思了。也就是说，真正的意思和文字不是一码事儿，不是一码事儿。大会于如是意独处，独一净处，修文思会，缘自了相涅盘成等等，后边的这一大段说的是啥呀？是名菩萨玛哈萨善意。菩萨玛哈萨如何才能善意呢？如何不是不善意呢？如何是于意堕呢？如何是如何是不堕诸意呢？也就是说，你不堕在那个意思里边死掉呢，怎么才算呢？也就是说，闻思修慧，缘自觉向涅盘成，习气身转变自觉境界，观地地中间甚尽意象，这就是说导向涅盘，导向涅盘。我们在这里就说这个话啊，你要后边当然你可以用其他这个里边的话来攻击我说涅盘不是实有的，但是我在这儿可以先借涅盘这个词说啊，先借涅盘这个词，导向涅盘，导致你涅盘的那个就是善意。也就是说，我并不执着于那个意思上死在那儿出不来了，死在那儿动不了了，那就是不善意。善意是不死的，是活的，活泼泼的，那就是善意。善意菩萨玛哈萨善意啊，这是这一段的意思啊。我的理解不一定对啊，师兄们仅供大家参考，我也没那个我就可以讲快点。复次大会善与义菩萨玛哈萨，观与以义，非义非不义，观义以语，亦复如是。若与若义义者，因则不因语而变义，而以语而入义，如灯照色。也就是说，菩萨玛哈萨又如何善于语义呢？我们刚刚把语和义都给他解释了一下了，大概什么是语啊？语也不可得，义可得吗？义也不可得。为什么呢？因为你要善意啊，善意就是说你不能死在那个义上啊， 就不能死在那个义上。言语本身无自力可成，言语本来就无自信可得。不仅言语无自信可得，妄想有妄想有自信可得吗？言语有自信可得吗？这两个都无自信可得，义有自信可得吗？义也不可得，你死在义上，那也不叫善义，那就不善义。但是呢，善与义的菩萨摩诃萨，他是啥样子呢？他是啥样子？与以义，非义非不义，并不是说义和与不是一码事儿，也不是说与以义就是一码事儿，这两个都不对，这两个都不对。也就是说与义与语这两个都不对。如果说言语和义是不同的，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因为言语而明白那个意思了。我们就不可能因为言语或佛经或大乘的这些教典能够明白佛法了啊！但是我们能够通过言语能够明白佛陀的意思，就像是灯照色一样。我们通过言语能够明白那个意思，能够明白那个那佛法的教义，就如同用一盏灯能够照得了世间的诸相一样，照着它就能够照见了啊，就是这个意思。也是这是一个方便，这个话总结起来就是说，与以义并不是说与以义是相对相悖的，并不是相悖的，而是方便，而是方便啊。好，这是这一段的意思。好，下一段。复自大会不生不灭，自性涅槃，三乘一乘心自性，如原言说意记着，堕见立即诽谤见意，见立意妄想，如种种妄想现，譬如种种幻，凡于众生作意妄想，非圣贤也。上边的那些呢都是方便接引，不应该废弃语言，不应该废弃语言。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认为说言语和这个意这两个完全是相对立的两个东西的话，那么通过言语我们不就得不到意了吗？但是这是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能够获取方法，获取佛法最主要的方式之一，最主要的方式之一，它是主要的方便之一。所以我们要通过言语文字来传递佛法，来传递佛法。我们现在说的这些不生不灭、自性、涅槃、三乘一乘心、自性，不仅仅这些呀，包括我们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包括这如来自觉圣智、圆觉大智、空见等等等等等等等等，这些言语，如果我们将这些文字或意记着堕在这个上边的话，那么要不然就是实有，要不然就是实无，就堕了见立于诽谤之见，堕了见立于诽谤的这种凡夫的断见或者是常见。也就是说，我们就会对梦幻泡影产生种种的妄想思量。比如说，我这句话是这个意思，我要表达那个意思，到底应该用哪个字呀？这不就是记着文字吗？明白了那意思了，那字还重要吗？用哪个字都行，甚至不用文字你能明白我那意思，我换一句文字换一句话也能让你明白那文字也行。你要是不能明白那意思，啥文字都没用。也就是对种种梦幻泡影横生妄想分别的行为，这不是圣贤所为呀，这不是圣贤所为。好，这是这一段，这个我看看三贤三要的这个就不说了。好，我们就把下一段给它摘下来。师兄们有没有要讨论的？我是不是过得快啊？有没有太快啊？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我觉得是说清楚了这一整段语和意，无非讲的就是这个，就是说如果你铺陈开来讲也能讲很多，但是我们现在大家不都是，反正我自己本人是喜欢总结性的讲，总结性的讲就是说语和意啊，语呢它本来就是妄想和文字所成的，妄想和文字所成的，所以语本来就不可得，在第一句话里边就告诉你了，它是依他力而成的，那文字又是依什么而成的呢？能够怎么把这个言语给它干出来的呢？依世间相，七缘和合，咽喉唇齿，唇舌齿龈甲腑，也是依这一堆所成的，这一堆都不是言语，哪个都不是言语，但是你言语离开了这些东西它就不可能成，所以言语纯依他力而成，言语啊文字啊等等这些都非是实有的，它全无自性，统无自性，我们都不用讲那么玄玄的东西，通过这个分别心都给你告诉你，用分析的方法来告诉你，这都不可得的，它都不是实有的，没哪个是有自性的，无自性就是这个意思，无自性的意思不是说否认或者是否定，不是否定，我们在这儿不否定言语，言语是有的呀，我们在现在不就是在讲言语吗？但是他有自信吗？他没自信，他没自信，所以说这今天还有师兄还讨论起来说昨天有师兄讨论起来说，忽然有一天打坐的时候有个空空的境界，可算了解了呢，观音菩萨说照见五蕴皆空，这哪是照见五蕴皆空，这明明的蕴，这是明明的蕴在那儿呢，这咋是会是照见五蕴，五蕴皆空是指五蕴自性本空，也就是你不用修行你现在五蕴也是空的，你以为它是实有，你看着它是实有的，就是你自己的误解，有我们粗粗的这种概念里边它是有的，也就是说它是怎么个有法，它的有法就是粗粗的这种概念里边有，我们说言语有啊，当然有啊，张浩不是在讲话吗？话怎么会没有呢？那么这成天从早说到晚的，当然有啦，是有啊，但是你仔细的去看看它怎么个有法？哎，第一句话就讲了，就是没有的嘛，它都是依他力而成的，它没有自力，言语什么是言语的自相啊？什么是言语的自力啊？没有，找不着。言语是什么呀？就是文字和妄想和合嘛，言语是怎么出来的呀？七缘和合嘛，都是这些因缘所成嘛，所以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意识中这就是龙树菩萨说的话，只要是因缘所成的，那这就是无自性，空不等同于否认，我们在这儿也不否认五蕴，五蕴怎么会没有？五蕴不是明白摆的在这儿吗？但是五蕴你仔细的看看哪个实有，通过这种分析的方法都可以告诉你，这就是没有的呀。所以五蕴空并不是说某个境界来了五蕴就空了，你把在某个境界里边五蕴是空的，不是，五蕴本来就是空的，五蕴怎么会是在某个境界里边空呢？就你现在这个五蕴至圣就是五蕴空啊，嘿嘿，这个思路我不知道师兄们我有没有把这个讲清楚，这个思路吧先把它讲清楚了，这个就是佛法的思路就是这个，五蕴本来就是空的，五蕴咋可能是没有，空空的境界你能看到空空的那个境界是什么呀？你能感觉到空空的，这不是受吗？这咋是空呢？这没空啊这么正是这没空，本来就是空，五蕴至圣，我们都不说五蕴至圣，就你平常这个五蕴它本来就是空的，你仔细的看看它就是空，你仔细的分析它就是空的，粗粗的概念上是有的，无自性，对，无自性就是无自性的意思，都无自性，所以既然无自性，你找得到它啥时候升起过吗？觅其起处了不可得啊，就我们这言语是啥时候生出来的呀？就这咽喉唇齿舌龈甲腑他们合在一起的时候哪时候出来了这个言语？你可能会说声音发出来的那个时候，是我声音发出来还是你听见的那个时候呀？这两个再往下分的那个刹那，两个时候相交接的那个刹那，如果有前一分和后一分，前刹那和后刹那，哪个刹那是？如果前刹那是，那后刹那不是吗？如果后刹那是，前刹那不是吗？这不就是无分刹那吗？中观义里边的，你再往下分，你就知道 觅其起处了不可得，就是通过用这一种方法，你就可以用分析的方法、推理的方法，就知道它从来就没有升起过，觅其起处了不可得。它有，它当然有了，是有啊，但是你觅其生相了不可得，它啥时候升起过？研究从来就没有过，从来都没有过，从来都没有，就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啊，所以我们说观音菩萨的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照见五蕴皆空可不是说有一个境界，在那个境界里边你就是空空的，所以我们就高推圣境，哦，我可能要通过打坐或者是通过一个什么咔啦一下，通过一个什么东西来达到一个把那个五蕴给它空掉的一个境，一个那种东西啊。那种时间段不存在这个问题，五蕴本来就是空的呀，你认为它有是你的那个粗粗的概念里有，我不否认你那个粗粗的概念里有，但是有另外一个意思呀，另外那个意思就是实际上它是没有的，你找它啥时候有呢？啥时候是你生的时候有呢？还是精卵结合时候有呢？还是你生出来的那个时候有？还是为你安明的那个时候有？还是你明白这五蕴的这个时候有呢？啥时候是算是有呢？你都不是，还是这一大堆粗粗的概念里边，哎，就说它就有了，所以它还是这样有，它的有是以这种方式有，它的没有是从那个角度上说的没有，这两个一点都不矛盾，一点都不矛盾，所以即有即空嘛，从道理上也是能够说得通啊，没有那么玄，不用把它想的，哎呀，非有非无，即有即无的等等这些东西，把我们大家就搞得就思维觉得说，好像我就是不行，我都不明白他的意思，我要通过一个什么东西才能明白他说的话，不用，人人都能够知道，这是平凡到人人都是一样的嘛，都一样，一回事儿。所以观义以与不义不义。义以与义复如是，并不是说我们先说了与以义，你不要执着于义啊，你不要执着于语啊，你不要执着于语，你要通过语能明白那个意思就行了，你不要执着在那个语上，言语之上，在那纠结不堪，那是自寻烦恼。那义又是什么呢？义是能够明白了那个意思以后，直接契入修行的，也就是说行起解决。咱们师父不是常说吗？行起解决，也就是说你修行了，你还在那纠结了干啥呀？你修行就是要修行的，就是要不纠结。哎，你一边修行，越修行越纠结，你以为纠结是一种修行，那已经实际上是和修行所背离的，所对立的一个方向了，那这就不是修行。唯有契合修行的，那就是善意。哎呀，明白意思了，什么叫明白意思？我不纠结了，那就是明白意思了，我不纠结了，我再不纠结了，这就是明白的意思了啊。所以说菩萨玛哈萨善意，善意就是啊，我知道了，那这就是善意，我明白了，我明白的意思，我明白的意思，我不纠结了，我不纠结了，纠结就是不善意，这就是佛教的意啊，佛教的意。但我们不是说那个世间的那个东西，我们不去学习它，我们不去那个，哎呀，现在还有另外一种，我就觉得我们现在反正可能每天都有，到处都有好几堂课同时在上课的，就是获取知识都太为容易，所以大家就都太懒了，还是怎么的，就大家都不看教典了，不看佛经了。反正有啥事儿张口抬口来，老师啥啥啥是啥，现在大家都好像就是这个了，就是一秒钟都不想去。我们要看一下那个意思，可能要花个5分钟10分钟去经文里边看一眼，懒得看，问他一句嘛，问不着这个嘛，问那个嘛，甚至我连打字老子都懒得打，我就那微信里边问一句，张老师什么什么是啥，反正我说啥就是啥呗，你不怕我骗你啊？你不怕我骗你？不，我哦，我不说我骗你，你不怕我说的是错的？你不怕吗？我还是鼓励大家，还是应该要看看经文嘛，看看经文，看看那些大教典。我觉得这有啥呀？ 这一段时间以来，好像感觉都是这样。今天就有一个师兄，这个肚子温是生哪儿？我说你没看过元婴老人的书吗？哎呀，我懒了，我懒得看，所以我问老师，肯定不怕，也肯定是懒，不怕，这就不对，依人不依法，这是背离佛陀的教义。福建的林师兄，这就不对，依人不依法是不对的，我肯定有讲错的，我咋可能有不讲错的时候呢？绝对有，我自己都知道我哪里讲错过，所以我逐渐的也在自己在改变。当然有错，肯定有错嘛。你过一段时间发现你，哦呀，我以前讲的那好像不对呀、啊，你不就又上当了？再加上我有时候我是想带着你们去看看那经文，我就不把那话讲完。今天早上我就是讲一半。讲一半，我过了半个小时，我看着他，好的好的，阿弥陀佛，发个那合十的那个手过来。我过半个小时，我问他，你不怕我是骗你的吗？然后我再把另外一段话又发上去，他说，哎呀，对不起啊，我就是懒了，我也没去看。好了，我又没说话了。实际上他都没看，我前后两句话说的是矛盾的。我的妈呀，我的我的我我我说我也是服气了，因为我后边还有一段话还没讲。还没讲呢，你看他也再不问我了。实际上我前后两段话是矛盾的呀，我就希望看了这话以后，他自己就生点疑惑，然后他就自己去看看那个经文，系统的自己看看，因为有的事情一言难尽嘛。你去看一下这，我们不也是这么学过来的吗？这好像。哎呀，后来他就没再问我，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以后再也不懒了，然后就不问了。他又把我那两话放在那了，我不知道这个师兄今天在不在。你要在的话，你要知道我后边还有话没讲。我今天早上讲的那两句话，就是两句话是互相矛盾的。你都连我讲的话你也没看，我都不知道你到底要问个啥，你要不要个答案呢、啊？你要答案，那两段话你仔细读读是矛盾的呀，是矛盾的呀。哎呀，好吧，先放放，隔两天我看看他不说话，我再跟他再说一次。就是语和意，也就是说语和意呢，它两个并不是相违背的，并不是说有语就不能有意，有意就不能有语，那两个都不是这么回事儿。所以我们还是需要通过言语这种方法，让你明白那个意思，以语入意，如灯照色。也就是说，你没有个灯，你都看不见个东西。所以说，你没有语言，你这咋可能明白我的意思呢？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就是通过这种方法嘛，这是我们的方便嘛。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就是耳根最利嘛，所以就要通过说听这种方式，让你明白，让你明白。这就是方便，这就是方便啊，方便，方便，方便。好，而是这个，接着这个这释迦牟尼佛又说了，你看不生不灭，自性涅槃，三乘一乘心，自性等等的意思，就不是不止这些东西了，也包含了我们平常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爆炸。哦，那个，如来自觉圣智等等这些东西，如果你在这个上边来记着，如果你在这些文字上记着，或在这个意思上记着，也就是比如说元婴老人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元婴老人说爆炸，你就在这种意思上记着，必然堕见立于诽谤，堕见立于诽谤，你怎么能够明心见性啊？你咋能明心见性啊？你明心见性不了了呀？就是你别纠结了，就别纠结。我们刚才就告诉你说如何善意啊，如何善意就是不纠结，不纠结。当然不纠结这个东西也不能说我天天不纠结，我不纠结，我不纠结。那么你又立了一个纠结不纠结之相了，那也不行，那也不行啊。所以说，这不要你如果说是在这建立。意啊，同啊，这个相同，这两个话，自性涅槃和不生不灭，这两个句话是一回事儿，还是不一回事儿啊？这两个话是一个意思，还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意思啊？即心是佛和非心非佛，是不是矛盾的呀？你如果在这儿一干起来，一杠在这儿，那你就 就如幻建立种种如幻了，就这就是凡愚众生做意妄想非圣贤也，就是圣贤不是不像你这样。你看那大梅就说嘛，我管他非行非佛，我只管我即行即佛，即行是佛，就这，我不在这儿横生枝节了。我连即心是佛都完事儿了，你还在跟我说非心非佛，我还是跟你分别一下，即心是佛和非心分非心分佛，这两意思是一个意思，还是这两个意思是矛盾的？不是，我才不搞你这些事儿，我连听见你那解脱两个字我都烦，能不能我听见就解脱两个字我都受够了，我听够了，我听就我张浩，我听了30年了，我和不止30年，我可能从几岁开始都听，我听够了，算了，别跟我讲了，要不是跟你们讲，我都不想说这话，说这话我都说够了，说的够的30多年，好，这个意思，开个玩笑，也就是说非圣贤，不要在这纠结，这些东西都是言语，是要让你明白那个意思，那个意思你也别在那执着讨论，这个意思和那个意思有什么区别，有什么相同，这些东西通通都是方便，无论是语还是意，全都是方便，全都是方便，没哪个不是方便，方便在那记着，那不就是建立于诽谤吗？既建立于诽谤，那就最后那就不行咯，你要证入初地，初地就是远离建立于诽谤嘛，你就刚好跟他反着来的咯，所以这是这一段的意思。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彼言说妄想建立于诸法，以彼见立故，死堕泥犁中，因中无有我，因非即是我，不如彼妄想亦复非无我，一切悉有性，如凡愚妄想，若有彼所见，一切因见地，一切法无性，尽会悉无有，不识如彼见亦非无所有。好，明白这一段的意思了。我们来讲这一段的意思是啥。彼言说妄想建立于诸法，我们的言说妄想是为了要干啥呀？为了要让你知道规律，把这些规律告诉你，世间诸相及世间诸相运行的这些规律告诉你，也就是说言说和妄想都是对着有相的东西来的，都是为了那些有相的东西而描述的，言说和妄想它所能导致的东西，所能表达的东西都是有相的，要么就是色相，要么就是心相，无非这两样。色相就是说我看见的山河是大地啊，日月星辰，心相就是我那，哦我明白了，哦我不明白，哦我现在空了，哦我现在妄想纷飞，哦我定了，哦我乱了，这都是你的心相，这也是相，你别以为这不是相啊，它不是色相，但是它也是相，这是你的心相。心相，以彼见立故，死堕泥犁中。泥犁中啊，就是讲话，释迦牟尼佛在这儿呢，就是讲的比较极端。我那就是说，你要在这儿干这些事儿啊，活该你到地狱里边去，活该，就是说这种话。但是说呢，这不是活该的意思，就是总摄，就是六道轮回，总摄轮回。这个泥犁在这儿啊，说的就是泥犁，就是地狱的意思，在这就是总摄轮回了。也就是说你如果在这儿纠结利益法，在这儿你在这儿只要立个一丁点东西，你都出不了轮回，你在轮回里边好好待着吧。但是轮回是实有的吗？轮回是实有的吗？轮回是出了轮回吗？有个轮回可供你出吗？在这儿着眼，轮回是实有的吗？我不否认轮回，轮回不明白摆的吗？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轮回里边，但是轮回里边有哪个是实有的？我们仔细看看哪个是实有的轮回啊？没有，出了，没有轮回，在这儿说啊，出轮回了。所以说在这儿出轮回了，实际上堕泥犁又怎么样的？有啥堕的？有个泥犁可供你堕吗？觅泥犁了不可得，在这儿就说出轮回了。所以说因中无有我，在这儿如何是出轮回啊？我根本连个我都找不到，五蕴当中我都找不出来一个主体，说什么见，说什么解脱呀？我告诉师兄们，我见性了，我没见性，这两句话都是轮回里边的话。若你那个我没有了，解脱也成一句空话，什么我解脱呢？那压根就没这回事。我说的没这回事不等于是断灭的，我没这回事，我说的是 你如果若能无我，解脱这个词在这儿就立不住，在这儿才可以说啊，建立释迦佛的教法，告诉众生解脱是这样，这就是解脱，这就是解脱。因非即是我，那些因中无有我，因非即是我，五因也不等于是我。五因，色因就是我吗？还是受因是我？还是想因是我？哪个都不是。这个里边也找不出一个独立于五因之外的我来，五因的本身也不是我，那哪个是我？哪个是？譬如就我说吧，哪个是张浩啊？师兄们找得出来吗？我就现在手指着我自己说张浩，这是张浩，我指到的也是张浩的身体，张浩的身体就等同于张浩吗？不是吧，不是吧，那我死了我的身体还在啊，我的这个身体那器官还能移植到别人的身上能用，为什么张浩就没了呢？或者我换另外一个这说法，如果我张浩不叫张浩这个名字，我张浩就叫袁荣这个名字，那张浩也没有了，人还是这个人，但是你叫袁荣的时候我才会答应，你叫张浩的时候我就不会答应了，张浩就从这个世界上就消失了，就消失了。太好了，像袁师兄。对，我好长一段时间在边境上，那个边境上就是不能用电话的，所以我就请假了，我刚回来的不久。那个张浩就不存在了，所以张浩是实有的吗？张浩既不是张浩的身体，也不是张浩的这个名字，也不是五音，五音也不等同于张浩，独立于五音之外更不可能找到一个张浩，那都没有，张浩是不存在吗？夏慧燕师兄，好的好的好的，五六个师兄啊，那张浩是不存在的吗？不是，张浩是存在的，怎么会不存在的？我这不就是正跟大家讲话的吗？正跟大家在一块聊天的吗？不是不存在，不是否认张浩，而是张浩以什么方式存在呢？张浩是以粗粗的概念里边的这种方式存在的，粗概念里边大概的，我们就虚虚浮浮的这种概念里边，哎，也是张浩存在，哎，张浩存在的呀，就是这种粗概念里边，粗粗的这种概念里边是存在的，但是你细去看看，确实是不存在的，确实是不存在的，压根就找不出来一个我，所以说你在这儿，因中无有我，因非即是我，这两个，这两句话实际上，很接近于。他粗说的啊，实际上很接近于这个中观论里边的七相推理。七相推理不就是这个一个一个身体是不是我，五音是不是我，五音是不五音等不等于我，离开五音是不是我，五音具不具备我，我具不具备五音等等，这些七个角度来说，七相推理把它们破镜。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看。七项推理，很复杂，也不复杂，你仔细看看都看得懂，但是呢就是讲到最后就是没有啊，确实就是没有啊，而且你找不出来一个张浩，找不出来一个我，所以既然无我，非要个什么解脱，这个解脱安在哪里啊？这个解脱到底安谁头上啊？安在什么东西上呀？安不上去。好了，在这里说了解脱，这就是解脱了啊、哦！你懂了，懂了，你明白了哦，这就是解脱，这就是如来教义，不如比妄想。亦复非我，我们的这个我是以什么方式存在？是以妄想的方式存在。妄想是什么？妄想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粗粗的、那个虚虚浮浮的那种概念性的存在，那个概念就是我们的妄想。妄想不坏啊，它不是，妄想有什么好坏的呀，妄想不坏，但是它不是实有的，它不是真实的，它是无自性的，亦复非无我。但你知道吗，我在这说非，不是破了那么多的无我，但是是不是断灭的空无的呢？刚刚就说了，我并不否认张浩的存在，第一句话我就先说这个，我并不否认我并不否认张浩的存在，张浩存不存在？存在啊，但是他以什么方式存在？他以无自性的方式存在，他以无张浩的方式存在，找不着张浩的这种方式存在，以张浩从来没有生起来过，从来没有生过的方式存在，所以我既然没有生过，我还要再死一次啊， 让谁死啊？我都找不着张浩，张浩还会再死啊？都没有张浩，还存在张浩死？好了，解脱生死了。好，一切悉有性，如凡愚妄想。若有彼所见，一切应见地。一切悉有性，如凡愚，一切凡愚啊，他们都认为不仅是人无我。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因中无有我，因非即是我，不如彼妄想，亦复非我，这破的是人无我。后边下边的这个一切悉有性，如凡愚妄想，若有彼所见，一切见因见地，这破的是法无我。一切世间诸法也是如此啊，就像我们刚刚破我这个东西，随便这个世间挑出一个东西来，都能用这种推理方式，都能用这个方式告诉你它是不存在的。你用这种方式来看待它，仔细的观察它，你就知道你找不出来。就好比我现在对着个电脑，电脑这个东西存在吗？当然存在，我压根不否认电脑的存在，我现在正在用电脑呢。但是你说电脑是怎么存在法呀？它不就是一堆电子元器件，一个屏幕、电源等等这些东西组合，键盘、鼠标组合而成的吗？所以说鼠标是电脑吗？电路板是电脑吗？屏幕是电脑吗？这些东西都不是电脑，电脑是一堆不是电脑的东西组合而成的，也就是电脑纯无自立。无自立的意思就是无自信的意思，它电脑没有一个自己的力量能够独立在这个世间，无论它是这个力量是有相的或是无相的，它都不存在这种力量能够独立于世间存在。所以说电脑无自信，无自信。好，不光是电脑如此，世间所有的东西都是如此的。这就是我们楞伽经当中不是有一个在那分到微尘吗？分到不可分的那个微尘吗？那个不可分的微尘，不可分下去的那个微尘是实有的吗？有人也跟我说过这个啊，我们继续往下分到那个微尘，这个是西法真空吗？西法真空分到那个无分微尘，那无分微尘，那你无分微尘是实有的吗？如果说。有一个无分微尘，有一个微尘在那儿是实。我们先不说无分微尘啊，我们就说有一个最小的微尘在那儿，那么这个微尘就会有方分。方分是什么呀？上半截和下半截。嘿嘿嘿，它只要有颗微尘，我就能给它分成是上半分和下半分。那它既然能分成上半分还是下半分，它就不是无分微尘啊。它只要有个微尘，是不管它多小，我都能给它分成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那它就是可分微尘了，它就不是无分微尘。只要有我都能分，所以说无分微尘非实有，无分微尘非实。既然分到最后无分微尘都非实有了，那世间一切诸法能实有吗？能实有吗？当然不实有了，当然不实有了。好，如凡愚所见，一切悉有性。我们凡夫啊，只是粗粗的概念里边都认为世间一切法都是实有的，一切事物都有其自性，一切实物都有其自性。如果说凡夫所见的这些是真实的，如果说电脑是真实的，那么我应该找得到电脑的自立自性。但是实际上我们刚刚这么一分析，你就发现你找不着啊，找不着啊。所以说若有彼所见，一切应见地，地就是真实的嘛，地就是真实的意思，它带有真实的这种成分在那儿。所以说我找不到啊，找不到那电脑，它当然不是真实的咯，电脑咋可能是真实呢？所以说无自性是虚妄的呀，是虚妄的呀，它全部是虚妄的，它不是真实的呀，不是真实的。不仅电脑不是真实的，回过来回到人无我的这一分，讲法无我的时候，回到人无我的这一分上，妄想有真实吗？妄想也不是真实的呀，妄想它是如一个河流一样，它一直在那延续着呢。这你往下分，上一个刹那和下一个刹那哪个是真实的呀？还是中间的那两刹那是接在一起，还是不接在一起，还是接一半呢？它都不是的。所以说妄想也无自性，妄想也无地见，无地见 若依凡夫所见，妄想有自性，那么我们应见妄想地性。我们如果仔细的找的话，应该找得到妄想，但是事实上我们找不到妄想。妄想有没有啊？当然有，我们现在全都在妄想，猛着妄想呢，妄想制胜着呢，妄想在那儿五音制胜，妄想咔咔咔咔咔一点都没停过呢，就是咔咔咔咔咔一点没停，从来没有过，没生过，一其生相了不可得，这就是不随念转，不为境迁。所以说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妄想既然是没有真实性，没有真实性，它就一定会去掉，你不理它它就去掉了。所以说我们称之为客程，就像客人一样，他到你自己你的家里边来，你不理他他就走了嘛。你那有一个客人在你的家里边，你无论是你跟他去哎呀你好我好大家好的，还是你去跟他去吵架去，他就赖在那那跟你吵架了，你就不理他他就走了。所以妄想这事儿别对峙，不要对峙，我们压根就不对峙妄想。对峙什么妄想呀？不对峙他，不理他，不管他，就这么忽略它。我有妄想和无妄想，我没在意过。好了，从有妄想和无妄想里边解脱出来了。这两个有妄想和无妄想，一个是外道，一个是凡夫，一个是二乘，这两个就在这儿。我们从这儿出来了，我都不知道我有没有妄想，没注意。我那坐上，哦，我这一坐真好，我没有妄想，没打妄想。你以为这叫好啊？我们有时候也就是安慰你说说好，就我这种人嘴上都说不出几句好话来的人，我就告诉你不好，真不好。为什么？你怎么会注意到这事儿呢？你咋会注意到这种事情呢？这种事情你都不应该会去注意到它。你打坐要好，你都没有注意到有没有妄想，你就应该注意到，哦，我念咒，我要念咒语，我只管咒语，我都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妄想。那是不是妄想谁知道，管他呢。一切法无有，尽会悉无有。所以说我们刚才说的，若如彼所见，一切经见地，如果说是如梵语所见，世间诸法就应该见到其真实性所在。但是事实上我们找不到它其真实的成分，它不具有真实的成分，不具备有这种真实的特质，不具有真实的特质，它最终是要解脱的，最终的就是没有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不用急，众生都要解脱，没哪个众生会是永远的众生，没哪个阿罗汉会是定根的阿罗汉，咋可能呢？它不具有真实性啊，它不具有真实性，它是最重要去的，管它有多长时间，就长到无法避喻的那个时间，长到根本不是我们这个思维的那个时间，它 既然是不具有真实性，它就要坏掉，它就坏掉，那就是解脱，它坏就是解脱，这就是等同于解脱嘛。这可反正一切众生的都是要解。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我们都不讲你什么你本来解脱，就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都可以推理的告诉你，你一定会解脱。所以一听南无佛皆共成佛道，不用听一切南无佛，众生迟早都要解脱完。但是怎么解脱完呀？众生皆不可得，佛界不可得，这就已经解脱完了。佛界不可得，众生界也不可得，这就解脱完了。一切法无有，无有性，一切法无性，这就是归到上边的这句话了。一切法无性，一切稀有性啊，这是梵语所见，但是它不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就说一切法无性。无性的意思就是说一切法都是虚妄的，根本就没有。这个没有啊，不是否认，也不是否定，也不是空无的断灭界，也不是空空洞洞的一个境界，就是我刚才说那一大堆那种废话的那种推理的那种方式的无，也就是粗概念里边的那种有，这就叫无。粗概念里边的有，妄想有，以妄想的方式有，这种就叫无，这就无。既然是无有的，那当然是尽会悉无有了。既然它本身都不是实有的，你还说尽说会，说解脱说轮回，有意思吗？ 连主人翁都找不到了，你还说他这个主人翁这样，那个主人翁下那样，你还给他下个定语来形容他，那不就是等于说是废话了吗？晋惠西无有，就是生于这个主体上的任何形容都是虚妄的，它不具有任何真实性。不识如比见，亦不识如比见，也就是说跟你所见到那种真实不是如此的。我们见到张浩是个真实的人，但是事实上张浩不如你所见到的真实那样真实，这句话是这个意思，亦非无损。但你注意啊，不是断灭啊，我不否认张浩存在呀，张浩存在于什么存在？你粗粗的那个概念里边存在，这就是亦非无所有。若是颠来倒去的，颠来倒去是不是很难理解啊？我们再来一解释，我不知道我解释清楚了没有，师兄们，解释清楚了没有？好，等十秒钟，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等十秒钟，这个啊，就全都是在讲道理，全都是在讲道理。若不讲道理。若不讲道理，你刚刚吃饭的时候你没讲这些，你饭吃错了吗？你会把饭吃到脚上去吗？有没有人刚才吃饭的时候，我们这都八点多九点钟了，有没有人刚刚吃饭会把饭喂到脚上去啊？没有吧，就是这样的，佛法就如此清风自在，没错过，你啥时候都没离开过佛法，啥时候都没有不解脱过，从来都是解脱，这就是解脱。咋会不解脱呀？早上出门迈左脚，我老爱说这个话，早上你出门的时候是迈左脚还是迈右脚，哎呀谁知道呀，那也没迈错过，啥时候不解脱过呀，啥时候都解脱完了。所以说总在这说，哎呀解脱啊解脱啊，我都要不是在这讲我解脱二字我都难以说出口，我都烦死了，烦的都我就讲这两个字我都嫌烦。好，我觉得这里有一段就是咱们入论结心探玄的这一段，我可以给它粘上来。这一段是一记棒喝，这是可能是郭师兄写的。研习经典者遇到此应警醒，因为研习经典者或者是不研习经典者这两种人在我们这儿都有，这个就是一记棒喝。这个如果只是研究经典里的语言和名相，忙着去思维检责，却不会因言而会意，不将意落实到自己的修正中，绝非修行人所为。这一类人有，特别是有少，在这在心密里边是少数，但是呢有这样的人。这一类人呢在藏密里边是大多数，这个话可能说的难听，但是我接触的人多，我自己是总结的出来的。这就是心密里边这不是大多数，但是有这样的人，分别名相，这等于那个，那个等于这个，这个跟那个有区别，这个跟那个没区别，这个说的这个话就等于是那个说的那个话。这我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和爆炸到底是一个意思还是两个意思，和空即是色，色即是空是一个意思还是两个意思啊？这个呢这句话和那句话到底是一个意思还是两个意思呀？是不是一个，是不是等于那个，这一类的问题太多了太多了。这就是一记棒喝，只研究言语和名相，或去辨析这个意思和那个意思是不是一个意思，而并不真正的把任何一个意思落实到自己的修正上修炼上这个修行上，那都不是修行人所为。更有一些知解宗徒，徒宗徒炫多善变，更发展为争名夺利，败坏佛法。有一些，但是我们这里的人，这师兄们可能没这种事儿啊。这种人就是警醒我，这一句话就是这个知解宗徒啊，这种毛病就是我这种人会容易犯的。徒炫多闻，徒炫多闻善变，就是我好像。这个意思我也知道一点，那个意思我也知道一点，我就到处拿着跟你们去炫耀，发展为争名夺利，好像他说的不对，我说的才对，他懂得没我多呢，争名夺利，这就是败坏佛法，这就是可能 那几种人容易出现这种毛病，一种人就是我这种人，就特别容易犯这个事情，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毛病，这就是警醒我，或者是出现什么呀？我们心中心里边的赫泽神会，赫泽神会，不是的，赫泽神会不是这样的人，或者是说出现心中心里边的有一种现象，我在这儿也提个醒，大师兄现象，大师兄现象呀，无论是在哪一个宗派里边都，就是那一波人里边有一个要带领大家的那一个人，他就不可挑战，不可挑战，一旦你挑战了他的某些名相，或者他说的那个意思，或者跟他意思不一样，听起来不一样都不行。这种事情都是有的，也就是你意思跟他一样，但听起来不一样。实际上，那个听起来不一样是他自己的毛病，是他自己的毛病。即心是佛和非心非佛，人家讲两个，他说即心是佛的时候，别人就不能讲非心非佛。讲了非心非佛，他就要跟那个人杠仗，他就要跟那个人打架了，那就是败坏佛法。不是个好大师兄，但是这是一个现象。我不说这个现象是坏，或者是不说这个现象是错，我只说我自己见到的这个现象。依法不依人，无论是大师兄现象，或传法师现象，或者是什么现象，这些现象都一回事情。这些现象都是依人不依法，都是依人不依法，依人不依法就是败坏佛法。五灯慧眼记载过禅宗二祖慧可大师被害的事例。慧可大师常于管城县匡救寺山门下谈无上道听者灵会。当时有位辩和尚为大家讲涅盘经，他为众讲经多年什么什么啊，就是这个人后来就杀慧可禅师，或者是我不知道这个公案，不好意思，我就不好细讲了。这样的经论讲师虽现经师之相，实则断人法身慧命，造作身重魔运。我们就不讲这么极端的案例，就说跟我们切身相关的这种事情。依法不依人，依法不依人，就我讲错了，我当然会讲错啊，我怎么可能不讲错呢？张浩是一定会犯错的，请大家记住我这个话，记住我这个话，不能因为说我是张浩，我给你摸了一下头，所以我不会犯错，这不可能啊，我一定会犯错，但我会犯错不代表心中心有错，不代表心密这个传承有错呀。这两件事情啊，就好像说僧人会犯错不代表僧宝不清净啊，僧宝他永远是清净的，心密他当然是清净的呀。但是我会不会犯错？我当然会犯错。我不会不会讲错的东西啊？会啊，当然会啊，我自己都知道我讲错的呀，当然有讲错的呀。你就说齐老师自己就跟我讲，我以前有的讲的就不对。齐老师自己跟我，为什么呢？我一开始让我来讲这个的时候，我说我就担心讲错怎么办？齐老师就这话，讲错错过了，行了吧，你就放心去讲。说咋能没错呢？我也讲错过，这就是齐老师说的话。这不仅不会影响我说，我认为齐老师，哎，你看齐老师也有错，我那个对他的这看法那个什么了，这反而让我更敬重他。这就佛法就应该这样，佛法并不是愚痴的，好像说啊，竖一个偶像在那儿，我们就那么一起去跪拜他。佛法是有智慧的呀，佛法都是愚蠢的人吗？佛法不是愚痴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应该要聪明一点嘛？别傻，别犯傻，这才是真正的这学佛的人嘛。所以真佛子应如菩萨一样，学经是为受持，即受而持之，关键在于行持，于如是意义什么什么，这一段反正刚刚讲过的，就是趋向于解脱，而绝非只在文字名相上缠绕空属他人之宝。这个就是说，我们不要只在那文字语言上在那搞啦，搞那些啊，最终是不导致你的解脱的。无论你是在那搞文字还是搞意思，都不导致你解脱。我这个话说的极端，但是我这话就为了现在有这种人认为明白就等于开悟，为了揪这种偏，你要说哦明白了这就是开悟，这种话有没有错？这种话是为了破你那个以为有相才等于开悟，这种话是有前提的， 这种话是有前提的。但是现在呢，这种话就哦，我听明白那意思，我就是开悟，这又出来又另外一种东西了，又出来另外一种思维，就我要去理解它，这拉倒吧，兄弟们呐、啊，这什么解悟？我就不我都，当然老人的话是有老人的意思，他就是在那个时候说的那么，我压根就不承认解悟这个话，这个词我都不承认，解这不等于悟，这两回事情。哪有什么解悟这件事情，明白道理是分别心所摄，分别心所摄不能导致解脱，你最终的那个明白是你的那个了了分明，明白的是你那个本不可得，也就是了了分明，分明了什么东西啊，分明了本不可得就在这儿，这不是两个东西，它不是两个东西，当然有的宗派里边，有的宗派里边它从另外一个角度告诉你这个话，他从分开的角度上来，方便说都是哄人的，不是哄人，是如灯照色我们有时候，但我自己也会说哄人啊，哄人这种话呀就是哄小孩，我们有时候会说这种话，如黄叶指小儿啼啊，用这种方法，但不是骗你的那个意思，如灯照色，如灯照色都是循循善诱，我们换个好听的话，换个好听的话啊，这毕竟是佛法嘛，换个好听的话就是循循善诱，听起来就比较好，如灯照色比较有文学味道，就是这它的作用就是方便，它就是这个方便啊。好，这就是这一段的这个意思，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啊。这一段没有的我就接着往下贴，如珠吐光啊、你说的这个是对的，如珠吐光，杜心林师兄说的如珠吐光的意思是那个光自己照着自己，对，是这样的，因为有好多地方他就是这么说，他不模拟宝珠嘛，模拟宝珠就是这个形容，就是形容这个东西啊，所以你要是知道那个藏密里边灌顶给你灌那个比如说那四罐的时候，那聚一罐的时候，他就拿个水晶球给你搞一下，你以为是那个水晶球给你加持啊，那个水晶球就你看它放在蓝色上它就是蓝色的，你放在红色上那水晶球就是红色，你放的那玻璃球玻璃蛋子，你放在那个黄色上它就是黄色的，它是无色，但是它能显了诸色，它的那个光就是能自己照见自己，模拟宝珠，就是用这个东西来形容你的本性，形容你那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这个灵知之性啊在你现在的这个时候它体现着能知这种特性，你要注意啊，它不是个东西，它是特性，具有能知能明这种特性，这个特性在你现在从来都没少过，你不就一直都在这儿啊，你变成一只猪，那个猪也知道啊，你拿针去戳它一下，那猪难道会不知道吗？它也知道呀，它也知道的呀，这个知你在地狱里边也知道，你到诸佛也知道，这就是你不是灵知自信吗？还要有啥，这就是你呢妄想纷飞当中的，换一个神的佛教名词，高大上的佛教名词，大手印的里边的名词，明分明，我给你打出来，讲不出来这个字，明分，明分对应的是什么呀？暗分，也就是在你那个那妄念纷飞，我们就称为它是暗的啊，就如同黑暗一样的啊。但是你呢暗分里边就有明分存在，在你黑暗一片当中，它就如水泡当中任何一个点都具有水的成分，这就是大手印的方便，大手印的方便就是告诉你，你所有的妄想执着当中都有解脱性。所以说我最近一段时间看这个我们的朋友圈在发师父的那个任佛性不任妄念，还是任啥，那句话是咋说的，任佛性不任妄念还是啥，我忘了，这一句话，这不就是灵知哦，任灵知不任妄念，对，周鹏师兄说的对，我就看着这句话，我以前怎么没看见这句话，就是我一看是师父讲的，任灵知不任妄念，这句话是师父讲的呀， 这话不就是大手印的核心吗？大手印不就这一个方便吗？它虽然前边有直指，16种直指的方便，这个指完了以后，就告诉你认灵知不认方便，16种避喻的方法，就实际上不止16种了，你广说有84000种，它就是用不同的譬喻或言语的方法，它是它粗分有16个大类，16种类型啊。让你知道，哎，你的这个里边是有这个的。好了，你就认名分，缘起名分。以我还没有呢，我还没去呢，我最近才去不了，我还没去呢。袁老师已经在那打气场了，但是我要去的啊。但我说不准啥时候去，我只能临时看我的时间，我自己是很。我没有你们这种福报呀，你们的福报是能安排自己的时间，我这种人没有福报，我都安排不了自己的时间，我只能临时的看，我就是属于没福报的那种人，没福气，福气不好，上辈子没做什么好事是吧？这辈子被搞得要死，这个就是缘取名分。这就是大福报，福报呀，呵呵，这就是缘取名分，这就是大手印里边的修行方法呀，这不就久久就脱离开了吗？久久就解脱了呀，大手印就这点事嘛，就讲完了呀，这个大手印可以，你想，我就觉得，哎，我这次想到这个，看到这个话的，我就在想，哎，我怎么以前都没想到这么来说这个话？我这次在这个沈阳讲了3天，讲3天，无非就是讲这个嘛，宁念起不随，然后缘取名分，这不就是讲了这个嘛？久久以后自然就脱开嘛，就完了嘛，就讲。认灵知不认妄念，不认四大假和身，此人虽有终有业，不能系。对对对对对，认灵知不认妄念，管他什么中有不中有，有中有也能解脱，随着中有去，中有也不认妄念。实际上呀，你要是真能只认灵知啊，那咋可能会生得起中有之身呢？你那个中有根本就不可能生得起来。你在中有升起之前的融入过程里边，会起现2次灵知啊，那2次光明就是你的，这有很多名词啊，黑光明、光明，这个。那我们不叫，我们不说那个光，我们就换一个字，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就说这个，那个起现的就是你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它有两次起现，你不要啊，你活着都不要，你死了还能会再要？所以跟你别想着你活着不要的时候到死了去修行，太难了，师兄们，人生啊。是在于解脱道上，在于修行佛法解脱这一方面是有不共的殊胜的特点的，你失去人身了以后要想解脱很难啊，很难啊。所以说他在融入的过程里边，80种分别心伏下以后，经见增得三境。见增得三境是什么？他是用有相的方式给你形容，实际上那就是心空的地步，心空的步骤，可以这么说吧。他那个细节里边什么32种空了以后就起现明，48种空了就起现什么，我记得具体的数字我记不住了啊，那个要翻书去才记得住。这分别心一旦伏下息下的时候会起现，这就是起现的越分别心越少就是什么境，经明增得三境以后光明起现。光明起现那个就叫什么呀？那就叫具身原始光明，那个光明就是你的了了分明啊。有时候我们会分开讲了了分明，有时候我们合在一起，既一念不生又了了分明。分开讲那就是具身原始光明与空性，一具身原始光明，原具身原始光明转为道用，将其原空性而生起作其气为报身。这讲来讲去都是这些事情啊，圆觉老人早就讲完了呀，你在那藏密里边，你要一般要很后边，而且很后边，你不是那个人他都不跟你讲，可能一辈子都不跟你讲，很有可能一辈子你都接触不着这种教法。这原了啊，这个具身原始光明啊，这什么空性啊，这什么坐其气啊，这什么那个绝了自生灯啊，空乐不二啊，大乐啊，等等这些词语都是讲这个东西啊。你明白他那个意思，根本就讲到最后都一回事情， 这不是两回事情。所以藏密的人来攻击我们，那是他自己不懂，他一点根本就在自宗的教育他都没玩懂，都没玩通的，他还攻击我们，我们的人去攻击藏密，那也没道理，你也不知道人家藏密讲的是啥。这两个讲到后边是一回事儿，是一件事情。包括禅宗，禅宗就不用说了，禅宗、净宗、密宗，老人都说了，都是一回事情。这是常见的，就是藏密攻击我们，或者我们攻击藏密，我们看不起藏密，或者是藏密看不起我们，这不都是一回事儿吗？都一回事儿。实际上，讲到后边都是讲这个，都是讲这个，都是讲这个。好，这哎呀，这个我又哇哇哇的讲的废话太多，废话太多，赶紧往下过。复次大会，智识相金刚说，这个一义不一语，义和语我们说完了，说智和识。复次大会，智识相金刚说，若善分别智识相者，汝及诸菩萨，则能通达智识之相，即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大会，彼智有三种，为世间、出世间、出世间上上；云何世间为一切外道凡夫既有既无？云何出世间为一切声闻堕自共相希望寂着？云何出世间相上上智为诸佛菩萨观无所有法，见不生不灭，理有无品，如来地人法无我缘自得生。这个经文都是非常好懂的经文，一看就知道它啥意思。这智识相，你刚才我们语义相给他说了，智识相先好好的来说一下吧。如果智识相你搞清楚了，那么你就能够通达智识相，通达智识相就能够速解脱，速解脱。智，先讲智，先不说识，先讲智。智有三种，彼智有三种。我现在说的智啊，这个智啊有三种智，主要有三种智。哪三种智啊？世间智慧、出世间智慧和出世间上上智慧。哪这三种是啥呀？世间智慧是啥？世间智慧就是说凡夫的那个，要么是实有，要么是实无，要么是粘着这个，要么是粘着那个，要么就是有解脱，要么就无解脱，要么就是有轮回，要么就无轮回，要么就有涅槃，要么就是我没涅槃，要么就是我解脱了，要么就我没解脱，要么是我见性了，要么就我没见性，全都是世间智，没一个出世间。所以说你见性的那个人，哎呀拉倒吧，你俩手牵手一起轮回里边逛，这都不是啥好话。这你见性了，你没见性，这两句话都不是啥好话。这种话就是两人，你两人吧，你去问他我见性了吗，他说你见性了，哎呀你俩一起玩呗，你俩好好玩啊，轮回里边，呵呵，兄弟俩轮回二兄弟。云何出世间智啊？一切声闻缘觉堕自共相希望寂着。哎，世间一切相有自相有共相，希望寂着。希望寂着是什么呀？有希求心，我想要。世间一切的自相是什么呀？牛有牛相，马有马相。牛和马是什么共相呀？共相是都不可得。那都不可得，我就要那个不可得，我就把它证到无，我就要那个有妄想和无妄想，妄想有妄想相，无妄想有无妄想相，我就要那个无妄想，我把它全给它切断了。这就是出世间希望寂着。我要一个东西，那个东西是什么呀？那个东西我虽然现在没有证到，但我知道那有个那东西，那个东西可能我猜测它是个空空的，什么都不动的那个境界。就好像我们说不随念转不为境迁，我虽然现在做不到，但是一讲不随念转不为境迁，我脑子里边浮现出来的就是一个我定在哪里，我不跟着他跑，我定在一个地方，我不动，哎，这个境界好像是不随念转不为境迁。拉倒吧，你错了，你错了，那咋会是不随念转不为境迁呀？你要真明白不随念转不为境迁呢，那就是随念转随境迁。妄想至圣就是不随念转不为境迁。但是我现在讲这个话在这讲合不合适我也不知道，反正你们自己听啊。这讲这种话就跟下雨一样的， 你爱喝哪一滴喝哪一滴，但你前边那无念可转，无尽可坚，我不是说无石岩龙师兄，你要在这讲这个话，你要知道我这个张浩这个人是个杠精啊，你要讲这个无，我就告诉你怎么会无，你现在讲这个话无念可转无尽可坚，是由哪个念起来的，这就已经是一念，你已经随着他走过了。石岩龙师兄，我等你下一句话，你已经随着无念可转无尽可坚这一念转过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石岩龙，怎么办？怎么办？我等着你，怎么办？你已经随着我不住着，什么不住着？你又住着在个不住着上了，你又住着在个不住着上，已经都住着过了，你就住着在个不住着上，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说，接着说。你就没我那么赖脸，我要跟你赖脸，我就说我就随着他转怎么地，所以他转怎么地，转哪儿去了？你不见那马祖渡百丈的时候，随着野鸭子过去了，揪着鼻子就揪过去，又说过去了，转哪儿去了？转出去了还是转上去了？还要不住着？为什么要不住着？住着在哪儿？跟着野鸭子去。你看你就不如我赖脸，你就不如我赖脸，你就赖不到，你要赖得到我这儿就没人拿你有办法。好，父子的，对对对对，赶紧这个接着这个讲，废话太多，我这个比智有三，一种智是世间智，一个是出世间智，就是说我要希求一个东西，我要追求一个东西，我要找一个东西，我认为有法可得。一个呢，我这在这些相上有无上在这分别。第二，我认为有法可得，希求啊，这我看希啊，共堕自共相，堕于世间相和非世间出世间相上，希望寄着，希望寄着就是认为有法可得，并且为有法可得而修行。你错了。我们正因为无法可得才修行，无法可得而修行，修行亦无法，无法才修行。在这儿能不能给他转圆了呀？是不是在了不可得？了不可得是不是什么事儿都不能干啊？是不是不能讲经？是不是不能讲禅宗？不是，正该讲，正该说天倒地的给你说名相，但是说名相可得吗？世间一切名相都是世间事啊，哪个不是世间事？说了不可得，难道不能说见性吗？难道不能说吗？就是要说，为什么不能说？所以说一有所着即成二乘，一有所着要么就是外道，要么就是二乘。所以来看看如何是出世间上上智啊。诸佛菩萨观无所有法，见不生不灭，离有无品，如来地人法无我，缘自得生。诸佛菩萨就跟你跟我们这样不同，就跟我们刚才说的那不一回事儿。观一切法无自性，了不可得，觅其生相，了不可得，从来他就没升起过来，张浩从来没有过。啥时候出现个张浩啊？从来没出现过。张浩没有吗？离有无品，张浩是没有吗？为什么不能离无品呢？离开无品，张浩是不是有的？张浩有。张浩怎么有啊？无张浩这种方式有，离有无品，见不生不灭。什么？有什么可见的？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见，所以说不生不灭。觅其生相了不可得，我连张浩都从来没有过，这个有都没有过，我还能再把它去掉一次、啊、那妄想就从来就没有过，还能把它再断一次，断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该有什么东西可断它的，断不了，不断了，什么不跟着他跑，我就要跟着他跑，有没个东西我才跟他跑呢？正因为没个东西，所以由着他跑，妄起妄灭去。这话都是站在这里站着不腰疼说的话啊，师兄们听好了，不随念转，不为境迁，入手处不往这儿坐，必堕轮回。就是我刚才的那个话是有弊端的，有什么弊端呢？有一条歧路在这儿，什么歧路啊？ 我刚才说的那个话的歧路就是啊，那我就随着他转，随着他去呗，那我就往这个世间，我也不用修行去干，必堕轮回，必堕轮回，无有出期。话是对的，但你若把它执实了，你不做功夫了，必堕轮回。所以说入手处只管咒语，只管咒语，只管咒语，不就是不随念转不为境迁的意思吗？你只执着于一个咒语，那你还能执其他的东西？你还能管管妄想？你还能管境界？管不了嘛。你看话头也是这个意思，你念咒语也是啊、念佛号也是这个事情。看话头就是只管话头嘛，单提话头。这那念佛也是只管佛号嘛，只管佛号嘛。我们念咒也是让你只管打坐，也是让你只管咒语嘛。你在坐上要养成只管咒语的习惯，就等于你在坐上养成了不随念转不为境迁的习惯，那你坐下就丢掉咒语，那就是用刀的时候。坐上磨刀的时候去拿咒语磨刀啊，坐下不就是用刀的时候，习惯养成你坐下咒语丢掉，这轮回里边混混去，这妄起妄灭里边混混去，自然就会断，这不就是观照起现了吗？所以说观照不是脱离开打坐，说我这个我在这还是要强调一下，不要出现一种理论，就是好像离开了打坐坐下有一种事，有一个定课，坐下我要去关照一下。昨天有师兄就跟我说，我参加了一个训练营，呵呵，每天断什么一下，每天搞什么一下训练营，说是这训练营还是新密的。好像也听说过，我也不好说啊，我也不好说这训练营是有什么，但是你说这叫关照。这算关照？就是离开脱离开了坐上坐下有一个定课，但我不否认这种做法是一定是它有它的对机的众生，对哪种机啊？坐下猛在那儿打妄想的那种人，对他你就要说你停一下行不行？拜托老兄停一下，就这停一下嘛，不要在这搞的妄想之，对这种人断一下，对他说断，你没这事的人，你断啥呀？我都不知道你有啥可供你断，这就变成坐下多一件事情，有一个定课，每天这个课要做个几十次，这几十次就是我要断妄想，你都不知道你在那搞妄想呢，这两头都不能搞啊，这猛在那打妄想也不行。这跟我每天搞一些定课，这个定课叫观照，这也是比较愚痴的一个事情，这不对。我反正觉得方法是个好方法，但是增加了一个方法，对，好事不如无，还不如别搞呢。只管咒语，你要是真能在座上只管咒语，你坐下咋可能妄想之什么？我都不信，就是在座上搞那些事情搞多了，一边打着妄想。一边念咒语习惯了，还以为自以为精进，自以为学习，这都是啥呀？这都不是学习。理有五品，如来地，人法无我，就是我们刚才上边那个偈子里边讲的这个人我法无我，这两个都给他，都给他干掉了。缘自得生，这都不是从外而来的，从门入者不是家珍，有什么东西是从外而来的东西啊？有什么东西是你能从我张浩这儿得到的呀？除了你分别心以外，你除了分别心以外，你往张浩这儿得不到啥东西。而分别心是不能导致你解脱的，所以你不用希望从我这儿能得到任何东西能够让你解脱。我的作用就是给你一些言语，这个言语如灯照色，方便，你只管在那搞方便，你就无法解脱，刚好跟解脱相背离。只剩两分钟了，不往下贴了，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今天讲的这些，哎呀，颠来倒去的，反正我觉得吧，就我现在的话也讲完了，也就是这些话了。你让我讲啥经文，我都是只能讲得出这些来的。我也生不出啥其他的事儿来可讲了。我感觉吧，总是哎呀，颠来倒去的讲。讲完了，大家也没话可讲，我也没话可讲。两对无言。 熏修散会，以前的录音有吗？录音有的，录音有的，有两个地方有，一个是那个喜马拉雅上，你搜一个叫东出西没的地方，一个东出西没，东出西没呢，我在网上有个混名叫小东，我就不太用张浩这个名字啊，因为我有点这有的地方可能因为我们都签过那个啥啥啥的那些东西啊。签字画押的，我就不用张浩的名字，用小东，这个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咱们新密有一个软件，有一个 APP 啊，无论你是在那个苹果的手机上，还是在安卓的手机上，你都能够搜得到，叫新登。哎，是不是叫新登啊？东出了吗？出了，是正在东出来，就正跟你讲着呢。张静怡师兄，我不知道，张静怡没戳，你没戳，谁说的话呀？啊，新听，对，还有一个 APP，大家也可以下载，就是齐老师的这些讲法的这个也能够也在上边有这个 APP 呢，就是郭师兄他们那边，就是我们那个印心古寺。这个道场给做的一个 APP，就是我们当时的说法，就是我们要送法上门啊，不仅送法上门，我们送法上床呀，就是你躺在床上都能听啊。付出我没有付出啊，我哪有付出？没有。好了，今天时间到了啊，这个是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哎，传上来，就是刚刚不就说了嘛，就是那两个地方有的呀。这个赵丽娜师兄那两个地方有的呀，刚刚我说那两个地方都能找得到这个录音，
啊，或者那个到那个，我们有个经典学习的 QQ 群，每次课对也在发到那个 QQ 群里边，QQ 号是20174215252，我打上来，啊，师兄们可以加到这个 QQ 群里边，我们每周二、周五的课的经典都发到那个录音都发到这个 QQ 群里边。
好，我没事了，袁师兄，我就下了。我今天又耽误了时间，我下周讲快，我下周不这么讲了，咔咔干完就算上了啊。
啊，
好，
挺好
师兄
的，你
再见。
细细过一遍吧，因为
那不
这个
用。
楞伽经它一个内容比较古奥，然后师兄们可能前面讲了这么长时间，前面的又忘了，你再重新给捏，细细的捏一捏，
实际上
挺好
不
的。
古奥，他那个就是你明白了他那意思，你再回过来看他那词就是那个意思，你根本都不用看他那解释，你读一遍就知道他啥意思了。
对，就但是对不经常读经典的，他还是觉得这个词言句用的比较绕。
行，我就下麦了，师兄们晚安，只管吃粥，好，只管吃粥，好啊，下麦，再见。
好的，那今天的课就到这儿，谢谢小东老师，各位师兄晚安。